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55年首批授衔的798名开国少将当中，同时被授予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的只有14人，而贺庆基就是其中之一。1955年首批授衔的1042名开国将军中，有9位独木将军，贺庆基也是其中之一。在战争年代，他参加反围剿，打鬼子，攻长春，战黑山，出生入死，英勇善战，是一位以能打硬仗、恶仗著称。他被王震称为想拿下哪个山头就拿下哪个山头的猛将。在抗日战争期间，邵家庄伏击战是如何成为贺庆基的得意之笔？解放战争期间，在黑山阻击战中，他又是如何做到人在阵地在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独木将军贺庆基的铁血岁月。1909年，贺庆基出生在江西永新的一个贫农家庭。1927年，他加入共青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参加红军，先后担任红八军24师卫生部文书、17师51团一营一连指导员。后来在战火当中，贺庆基不断的淬炼，很快就担任了51团一营营长。1935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在鄂西中铺与敌41师激战，2天没能攻下敌人阵地。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到51团的阵地指挥战斗。这次战斗当中，一营是主力，担负主攻。贺庆基亲自带着由排以上干部组成的突击队攻入敌人阵地，活捉了敌人师长张震汉。这仗之后，王震称赞他想拿下哪个山头就拿下哪个山头。战后，贺庆基被任命为51团参谋长。中铺战役之后，红军包围湘西龙山县城长达35天，以制造新的围城打援的战机。1935年7月28号，红军在招头寨以北地区与陶广纵队激战了1天，红17师的师长苏杰牺牲了，51团团长吴正清接任师长，贺庆基临危受命担任51团的团长。贺庆基当团长仅仅5天，就率团参加了伏击蒋介石王牌部队85师的板栗园战斗。51团毫无例外地又扮演了尖刀的角色。贺庆基率团冒着敌军的火力，抢占南山制高点，跟兄弟部队夹攻利福田谷底的敌人，激战了半天，歼敌1000多人，还当场击毙敌人师长谢斌。这一仗，红六军团长萧克赞扬贺庆基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时间来到1935年的11月19号，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这一路上，贺庆基团一直承担着前卫、阻击、掩护等等极难险重的任务。红军进贵州以后，李觉纵队张亮基的16师紧追不舍，红军决定集中主力在运动当中把它消灭。1936年1月5号下午，红军跟16师先头的一个旅交火了，战斗非常激烈，一直打到6号凌晨。而这时，敌人的19、63师相继增援上来，情况很危急。 贺庆基带着51团从敌人的左翼突入敌人纵深，给敌人16师重创。而在激烈战斗中，几个敌人摸进了贺庆基的指挥所，把正在指挥51团抢占山头的贺庆基扑倒了。他翻身把敌人撂倒在地上，继续指挥部队夺下山头，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后来贺龙拍着他的肩膀说，庆基啊，好样的，打得勇敢，打得坚决。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贺庆基先后担任八路军团长、旅参谋长，参加了反九路围剿、陈庄以及百团大战等战斗。1938年10月，贺庆基担任120师359旅719团团长时，率部在邵家庄打过一场漂亮的伏击战，这也是他戎马生涯的得意之笔。10月21号，贺庆基收到雁北敌后武工队送来的情报，在玉林公路上，白天经常有成队的日军汽车加紧调运兵力，筹运武器弹药还有军粮，企图多路围攻晋察冀边区。收到情报的贺庆基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打伏击的战机。他带人到公路沿线实地勘察，发现广陵至灵丘公路，这是日军的必经之路，其中张家湾至邵家庄路段在两山的夹击之间，十分利于打伏击。于是他把在邵家庄伏击日军的计划向王震旅长做了汇报，也得到了批准。贺庆基组织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如果遇到敌人连以下小股部队，全部歼灭他；如果遇到敌人三五百人的部队，力争歼灭其大部；如果遇到敌人连队以上的大部队，予以突袭，随后撤离。就这样，27号下午的4点，贺庆基率团避开大路，沿着崎岖的山路隐蔽行军了12小时，28号拂晓抵达预定的设伏地。作为主攻的一营埋伏在公路西侧山坡以及山脚的沟下，助攻的二营大部分埋伏在公路东侧的山坡，预备队三营在南侧山后阻击广陵的增援敌人，同时兼打向北突围的敌人，二营四连埋伏在南端阻击向南突围的敌人。在1354、1432.7 高地设置了观察哨，监视广陵方向日军动向，而贺庆基的团指挥部设在主攻阵地一营后面的山坡上。部队立刻构筑了简单的工事，特务连指导员带着工兵排在伏击地域的公路上还埋了地雷，另外以每100米左右空距布设了一捆手榴弹，伪装好的拉火线延长到了山坡阵地。就这样，在不到一公里长的山沟里形成了一个大口袋，就等着日军往里钻了。这一仗，贺庆基命令以雷响为号，各营沿各自的进攻路线迅速发起攻击。上午10点左右，两个观察哨同时向团指挥所摆动了手中的白色信号旗，贺庆基立即下令做好战斗准备。不到10分钟，一辆辆汽车由北向南开来，汽车保险杠上插着日本小旗隐约可见，13辆汽车鱼贯驶入719团设置的口袋阵，每辆车上有20-30人，车顶还架着机枪。轰隆一声巨响，第一颗地雷拉响了，日军第一辆汽车应声炸翻，接着一串串地雷，一捆捆集束手榴弹被引爆，日军的汽车有些被炸翻，有些着火，有些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汽车拦腰撞上，公路上是乱作一团。而这时719团的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冰雹一样投向日军，整个伏击地段都被强大火力所覆盖，日军被动挨打，血肉横飞，死伤惨重。这时贺庆基命令四号员吹号，全团的指战员就像猛虎下山一样向敌人冲杀过去。一营在营长和教导员带领下冲锋在前，跟鬼子展开白刃战。一营的指导员彭青云忽然发现一个胸前挂着望远镜的日军军官正在依托被炸翻的汽车挥着战刀指挥日军顽抗。彭青云是个神枪手，他一枪就把日军军官击倒，日军顿时大乱。事后得知，被击中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长冈宽志少将。他身负重伤以后虽然侥幸逃脱，但是他的望远镜作为八路军的战利品成为王震的随身之物。 11点，日军4-500人乘坐着10多辆汽车从广陵县增援过来。三营迅速进入预设阵地，用密集的火力阻击敌人。前面的2-3辆汽车顿时起火了，车上敌人大部分被击毙。但是日军凭借着他的兵力和装备优势，对三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三营当时居高临下，顽强地阻击着敌人。12点左右，719团主力安全地转移，三营也随即撤出战斗。这一仗，击毙击伤日军300多人，摧毁汽车10多辆，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轻重机枪7挺，掷弹筒4具，子弹10多万发。当然，719团也伤亡100多人，彭青云右臂重伤，后来伤口感染，是白求恩大夫亲自给他输血，并且为他做了截肢手术，才保住了生命。彭青云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著名的独臂将军之一。1945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南下支队第2梯队。第二梯队由警备1旅、359旅和3个干部队组成，一共7000多人。3个干部队包括陶铸、程世才等，一共有400多人。359旅番号改为南下第2支队，警备1旅改为南下第3支队。贺庆基担任第2梯队总指挥部参谋长兼第2支队参谋长。6月12号，南下支队第2梯队离开延安，沿途冲破了日伪军封锁，过了黄河，穿过同蒲铁路，8月上旬辗转来到了河南，再渡过黄河到了新安一带。这时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随即中央电令停止南下，警备1旅开赴晋西北，359旅调往东北，首先集中所有人，组织干部队日夜兼程抢进东北。9月初，先遣干部队在贺庆基和第2梯队政委张启龙带领下从太行山路出发，为了抢时间，他们每天走150-160里，到山海关之后换乘火车到沈阳，向中央东北局报道。10月27日，贺庆基和张启龙带着40名干部坐火车抵达长春。11月10号，贺庆基被任命为吉林军区第2副司令兼参谋长。而在长春时，贺庆基面对着敌、我、友3方搅在一起的复杂困难局面。这里面，国民党以正统自居，3番5次要求苏军把八路军赶出长春。对此，吉林省工委、军区遵照中央东北局指示，在11月19日撤出长春市区，迁往市郊。1946年1月下旬，东北局决定将吉林军区扩建为吉辽军区，贺庆基再三要求到1线部队，被任命为23旅的旅长。1946年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以后，国民党从苏军手里正式接管了长春市政。当天，东满军区部队分为西南、东北、东南3路纵队，打响了长春攻夺战。贺庆基当时指挥东南纵队的3个团，经过5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攻占了南岭、南关大桥、火车站、市府大楼等要地，与其他2个纵队将长春守敌的最后一个据点银行大楼团团地围住。这时贺庆基跃出指挥所，指挥部队在广场上跟敌人展开肉搏战。但就在此时，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了，贺庆基的头部被重重的一击，鲜血从他的左眼窝涌出，他顿时昏迷过去。几分钟以后，部队攻占了银行大楼，长春获得解放。受伤后的贺庆基被送到吉林市医院做了左眼球摘除手术，也从此失去了左眼。伤口刚刚痊愈，贺庆基就急忙返回了老部队359旅担任副旅长。1947年2月，359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一师，贺庆基担任副师长。到了3月，在3下江南战役中，独一师表现欠佳，受到林彪的批评。5月2号，贺庆基接任师长，他率部在歼敌21师攻打长春飞机场、围歼敌88、91师战斗中打的是英勇顽强，表现出色。1947年8月，独一师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28师，贺庆基担任师长。 时间来到1948年的10月，锦州、长春相继解放，沈阳的敌人廖耀湘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所辖的5个军组成的西进兵团，企图夺取黑山，打通锦州，向关内撤逃。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奉命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西进，以使打锦州部队回师围歼廖耀湘兵团。黑山和大虎山是沈阳南下锦州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贺庆基的28师被摆在10纵防线的最重要部位，负责黑山县城以北的正面防御。西侧大白台子是敌人南下的首选之路，东侧的高家屯一线为长达3000多米的环形丘陵带，有101、97、92、石头山等高地，尤其以101高地最为险要，首当北来之冲，虎视沈山公路。为此，贺庆基指挥部队利用战前的宝贵时间，抓紧构筑起了一道道隐蔽式、野战式工事，严阵以待敌人的来犯。10月24日拂晓，廖耀湘集中6个师的兵力，在200多门火炮、200架次飞机支持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了全线攻击，惨烈的黑山阻击战由此打响，其中以101高地的战斗最为激烈。负责101高地防守的是28师84团第2营，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下，石头山上的土木工事很快就被摧毁，敌人207师趁机发起猛攻，2营在打退敌人6次集团冲锋后全部阵亡，101高地最终失守。这样一来，黑山县城就暴露在敌人的攻击炮火面前。贺庆基知道101高地失守以后，立刻把担任预备队的2个营全都调了上来，交给84团团长蓝琴统一指挥，命令他在天黑以前要夺回101高地。前2次冲锋都因为敌人的炮火封锁了冲击线没成功，第3次冲击发起以后，1营一连战士张连发第一个冲上了101高地，他扔出几颗手榴弹以后，连续刺倒4名敌人，为后续部队打开了冲击道路。一连官兵紧跟着冲了上去，交战两军在狭小的高地顶端扭打在了一起。半小时以后，占领101高地的国民党军留下100余具尸体，退了下去。敌人的6个师打了一整天，毫无收获，廖耀湘心里也急。25号天刚亮，他命令新6军军长李涛指挥部队向101高地发起猛攻。101高地上顿时硝烟弥漫，在李涛严令下，国民党军的重炮一刻不停地发射炮弹，很多炮管都被打红了。因为84团在头一天战斗中伤亡重大，贺庆基把82团调上来。激战当中，国民党军1个营的兵力突破了我军的前沿阵地，82团2营的1个连立刻冲上去跟敌人展开肉搏。这时对方已经完全不顾敌我，直接命令重炮向高地炮击，致使双方官兵全部阵亡，高地又一次失守了。贺庆基又把参谋人员、警卫员、电话兵、炊事员等组织了2连，连同机动部队1个营和30师增援的1个营，利用黄昏时机向高地上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同时命令师山炮营密集地向敌人开炮。占领高地的敌人被我猛烈的炮火袭击下伤亡惨重，又在我反击部队的勇猛冲击下抵挡不住，纷纷向山下逃窜，101高地又回到我28师的手里。打到26号凌晨3点，已经打得筋疲力尽的10纵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报，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协同1、2、3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这时的廖耀湘兵团败局已定，10纵在黑山顽强阻击了3天，为全歼廖耀湘兵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当然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贺庆基的28师3个团伤亡严重，101高地上铺满了烈士们的遗体。战后，贺庆基再一次来到101高地，他摘下军帽，久久地站在高地上，深深地向牺牲的战友们致哀，热泪盈眶。 1948年11月，东野十纵队改称四野四十七军，28师改称139师。1949年4月，贺庆基奉命挥师南下，指挥部队解放了宜昌。9月，总部任命贺庆基为江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之后，贺庆基担任辽宁省军区司令员长达13年之久。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以贺庆基的资历、军功，担任省军区司令员的职务，有很多人替他不平，他自己却安之若素。他说：“大将也好，小将也罢，少将不当又何妨啊？想想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首长和同志们，想想长眠于黑山的战友们，他们可曾想过当什么将吗？做梦都不敢想能吃上豆瓣酱呢。”上世纪的80年代，贺庆基和梁兴初几次一起重返黑山101高地祭奠战友。贺庆基多次表示，我死后要回黑山陪伴牺牲在这里的战友。1998年11月12号，贺庆基在沈阳逝世，他的骨灰被送回黑山烈士陵园安葬，跟当年并肩战斗牺牲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梅星吴，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